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是养生养生。今天我们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节目内容。第一位是我阿雪。
我是雨轩。
大家好。今天的节目题目呢就是婴幼儿能做针灸吗？大家估下婴幼儿可不可以做针灸呢？
是啦，婴幼儿差不多即是 BB 喎， BB 可以做针灸吗？
其实呢好多人都因为呢个担心啦， BB 可能个头脑骨未发展得好啊，所以呢同埋佢太脆弱啦，太敏感啦，所以呢好多时候都唔适合针灸，建议呢都要起码几个月大八个月大先做针灸嘅。但係係咪真係唔适合就所有嘅 BB 有问题都不可以做呢？又不是的、哦、因为接下来我们都分享一个医案给大家啦，就讲了一个 BB 他怎样的病情，后病得几重都是透过针灸医翻好。不过 BB 做针灸真的有很多的禁忌或者去注意事项的，尤其是 BB 我们经常说头骨未生好，脑髓都未生埋，不知道大家又知不知道 BB 的脑髓在哪里呢？
脑髓究竟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的头顶那里，因为 BB 的时候呢， BB 还是发育时期，他的头颅骨呢其实呢还是在这里可以接叠的，因为呢是为了可以让 BB 呢可以透过分娩出来的时候呢他是顺畅一点，所以他的头颅骨的骨呢骨与骨之间呢是可以慢慢砌叠重叠是叠起来的，所以令到帮助他容易啲，系喺生出嚟嘅时候咧容易啲生出嚟，就系、是、因为有呢样嘢，所以咧 B B 嘅脑髓未生埋。当 B B 细个嘅时候咧，佢个头颅骨同骨之间有个两个位，一个前脑髓同一个后脑髓，其实嗰度咧系有一个空位喺度嘅，所以嗰时啲骨未叠埋或者未缝合起嚟嘅时候啦，嗰度都系个虚位，你直接就摸到个 B B 咧，嗰度有个脉搏喺度跳，好似咧个脑喺度喐紧咁嘅。所以如果做针灸的时候呢都要兼顾，就是怕会是针到 BB 的头啊的时候呢会针到的脑啦。
当我们抱着个 BB 呢，我们都怕他容易受伤啊。如果帮他做治疗啊针下去的时候呢都好像有个危险性、哦。
是啊，所以真的要好注意，因为 BB 很多地方都很细乱啊。结构组织呢都是很乱，所以一定要好小心好细致。同埋好有经验嘅医师判断到佢其实啱咧，佢先可以做嘅。咁今日我哋就嚟讲下两个同婴幼儿针灸有关嘅医案，等大家睇下，原来当去到咁危急嘅时候，其实咧都系要用上一啲嘅治疗方法噶。当而家嘅现代医学西医亦都冇效，或者已经断咗死症嘅时候，其实未必系个 B B 真系去咗死症噶。只不过是现代的科学，单单的西医的科学，它未有这样的知识层面去帮到现在这些病重的 BB， 所以呢对他们来说没得医啫。但是其实在古老的中医或者是传统的中医学里面呢，都还是有办法可以解救或者是拯救到这些这么危重的情况下的婴幼儿的。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两个来自台湾温彬容医师的医案，那里面就讲述了两个婴幼儿他们的故事了。第一个是这样记述的，叫做断翅的小天使。温医师就这样讲了，他记得在学校翻学的时候，当时有一位小儿科的医师坚决呢就不想生 BB， 尽管他的医师太太千方百计呢想在这里做下手脚，都没办法偷渡成功逼到他生 BB。 因为这位医师呢在看门诊的时候呢看到各式各样不健全的小孩，他看得多了，看到怕了，看到个人都看到够了，没办法，他就打死都不肯自己去生 BB 了。 因为佢好怕嗰个犬刺嘅小天使纯真嘅小朋友就会系咁啱嗰个坠落喺佢屋企里面。故事讲述有一位妈妈，当佢仲喺度浸淫咗喺佢等咗好耐、盼望咗好耐，终于得到嘅 B B 女嘅喜悦同欣喜之中嘅时候，当佢怀抱住呢份纯洁无瑕又好甜美嘅佢嘅女婴 B B 女之后，百看不厌，佢都将佢自己生产嘅分娩过程嘅剧痛咧忘记得一干二净啦。妈妈唔知道造化，佢都唔知道无名正悄悄咁样咧暗地里边捉弄紧人，捉弄紧佢啊！当佢嘅小 B B 婴儿八个月大嘅时候，又冇跌倒，又冇碰撞 ，B B 女身上咧就成日有淤青，即系淤咗嘅血瘀啦，撞瘀咗啦，好似撞瘀咗咁样嘅瘀斑瘀块啦。带去医院做检查，一检查结果发现系骨髓分化不良，血小板同血红素都低下。冇几耐，病情就好似野火般咁迅速蔓延开嚟啦。好快速咁样 ，B B 女嘅病情就恶化啦。先至经过两个月时间，就系因为高嘅血钙 ，B B 女陷入咗半昏迷状态，急急忙忙咁送咗去加护病房。当时医生就话 ，B B 女嘅白血球制造机能发生咗问题啊。虽然经过医生嘅力救治，仍然冇办法去控制到佢嘅病情 ，B B 女继续恶化成为咗急性骨髓型白血病。可怜嘅小生命、小天使，人世间嘅路竟然行得咁艰险啊！先至啱啱足十个月大，就必须要进行骨髓移植啦。捐赠者仲要系佢四岁大嘅哥哥添，哥哥就成为咗 B B 女最年轻嘅骨髓捐赠者啦。冇几耐，到 B B 女一岁，就系啱啱满周岁嘅时候，当食完生日蛋糕之后，嗰、那个小小脆弱嘅生命就开始需要去接受化疗三次啦。祸总系不单行啊，大风大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喺接受化疗嘅期间 ，B B 女肝严重咁受到感染，肝仲起咗八粒脓疮样添。曾经仲发生过心跳终止咁严重啊，跟住再度急急咁送咗去加护病房。当 B B 女同死神喺度拔河，喺度扯大缆嘅时候，佢家人嘅煎熬，佢个母亲嘅泪水咧，都好似流汗咁啊！经历过一大段嘅折磨之后，终于都挨过咗病魔嘅摧残啦。小生命就好似小树苗咁样，慢慢终于开始成长啦。一个得之不易的爱儿宠儿，妈妈每个月都为 BB 女拍照，留下了她生命的很多的画面。当她刚刚满两岁的时候，妈妈就在欣赏每个月她的 BB 女成长的照片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张相里面 BB 女的眼睛呢前后不一致，而且有点怪怪地。于是她就抱了她去医院做检查了。点知道结果发现 B B 女嘅左边嘅眼嘅视神经完全萎缩啊，已经宣告失明啦。而且右眼嘅视神经亦都只系残存翻三分之一，简直就岌岌可危啊，危危乎。医生咧就话发现太迟啦，已经冇办法可以救治，可以医治啦。辛苦呢个辛劳嘅妈妈再度陷入咗去苦海苦战之中。为了让她的孩子 BB 女的健康，伟大的妈妈一路都不放弃，永不放弃啊。当 BB 女来到看温宾容医师就诊的时候，仍然有好像 BB 婴幼儿那样的娇嫩，虽然 BB 女不是很太讲嘢，食量又少，行路都不稳定，但是呢都成日要逗大人抱的，还要成日闹情绪添。听完妈妈陈述的一系列的病史之后，温医师就说了，她一阵不舍一阵酸寒都涌在温医师的心头，她快速地将她自己的情绪回神，集中住思绪，希望可以全力救治眼前这个好像断了翼的小天使。
一个小生命要承受这么大的痛楚真是不简单的，妈妈的心也都跟 BB 一起 上上落落真系唔好过嘅，每一分每一秒其实都可能喺度受罪紧嘅。今节嘅节目时间又到啦，下一节翻嚟再继续分享呢个小天使嘅故事。多谢大家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养生养生。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题目，婴幼儿能做针灸吗？上一节我们讲了一个特别的医案，就是一个断翅的小天使了。叫得小天使就是他年纪轻轻，只是几个月大的小婴儿。小婴儿出生没多久就被发现罹患了很多的磨难，身体呢经历了很多成人可能一世都不会发生的一些病痛和病症。咁究竟这个小天使去到温医师这个诊所之后有没有得救呢？温医师就认为小天使造血的机制出了问题，跟他的心、脾、肝、肾这四个的内脏的机能都有关。当时小天使的气血已经无力向上输报到他的眼睛了，日久以来经络都失养了，以致到小天使的视力受损。于是温医师就认为针灸要处理了，他就试下小天使的接受程度。于是他就想着针补阳气的百会穴。百会穴就是在我们的人整个人的最高点，头的顶的最高点了。小天使没什么特别的反应，亦都没有作出反抗。跟着温医师就再跟他针一个调气机的手的穴位和足的穴位，就是手掌前面的一个合谷穴和足三里穴。针完之后小天使都没有反应，实在是不是一个好现象。于是温医师就教妈妈每天都帮小天使冲好凉，就帮他做一个健脊操，就是从他的颈椎到尾椎做一个按摩推拿的捏脊，按摩捏拿每一节的椎间的部分，并按揉住夹脊两边的膀胱经。这样做了三次之后，从上到下滑手抚摸收工，作为三次。因为小天使的肾气实在不足，所以他需要补一补先天的肾气。于是他就要针这个脚板底的涌泉穴了。可能大家都会听过涌泉穴，就在正脚板底的上三分一粒窝那里位置。再针埋他的百会穴，一头顶和一底下都针晒，两针齐上。小天使需要调理他的肝脏和他的情绪，温医师就跟他针了太冲和光明穴了。调理了几日之后，脾气个脾脏的气机都不是很好，就要针下三阴交穴了，还要帮他补一补食量，等他胃口好些，就要调胃气。这样呢，足够的精血才能够有活力上达到他的头部，所以又针足三里了。对于他的眼睛视神经的萎缩，温医师就跟他针了养老、上天柱和风池穴，还要启动他的脑接视神经的通道，所以他都针了他头部的一些穴位。另外在视力方面，他也都再补在眼周围针了一些穴位的。经过三个月的针灸之后，为了加强视力，温医师再在他的头上面加多了很多针，调解他的免疫系统和全身的气血流畅，确保没有误。经过了五次的针灸，妈妈很高兴，就在说小天使的精神啊、活力啊，连他的食量都增加了。平时针灸只会哼哼地喊两声，今次当针到第六次的时候，一入间诊室就劈头大喊了，就是他的肺气和他的内脏的气都好了。经过两个月的针灸之后，小天使讲嘢开始增加了，他的词汇多了，现在吃饭都正常了，而且还飙高了，就是小天使长高了。虽然没有直接针对语言去做语言的治疗，但是针到第三个月， 小天使已经可以用句子去进行表达了，他行路也都比以前稳妥很多，还开始跑跑跳跳，真是一个跑跑跳跳的小天使。当针到第七个月，有一天小天使就指着诊所的监察器，跟着就跟带他来看症的婆婆说，温医师在那里针灸的，表示他的视力都有好转。尽管是这样，当妈妈带到小天使去医院西医的时候去复检的时候，西医的医生还是在那里摇晒头叹气，表示指数不好，就是状态不好。不过妈妈都是说小天使日常生活现在什么都看到了，已经没问题。医生就很惊讶，怎么可能啊，根本解释不到。反正妈妈继续努力，小天使的路也都还很长。针到第八个月，小天使的视力右眼已经转回去 1.0 了，左眼还可以感测到光添。对西医来说简直目瞪口呆。妈妈喜极而泣，小天使来针灸得到的温馨也都非常之多。来到医师度睇症的叔叔、阿姨、阿哥、家姐们，个个都在度赞佢勇敢，一系咧就买点心俾佢食，一系就仲送小礼品俾佢，仲氹得佢好开心添。小天使在诊所玩得好开心，成间诊所都充满咗温情洋溢啊！
喺呢个个案之中咧，我哋睇到温医师咧好有耐心，好亦都好有爱心啊！亦都睇到妈妈嗰份辛酸啊！佢亦都好仔细、好细微咁，一步一步咁样替呢个小天使一路医治佢，从未觉得困难同埋想放弃嘅。而西医咧就唔同嘅角度啦，已经打退堂鼓啦，就 no no no， 点都唔得嘅，冇可能。但喺温医师嘅医者父母心里边啦，佢就系冇不可能嘅事，只有尽力尽力，点样去？想计点样去仍然见到希望，就是这个尽力和希望呢将这个小朋友呢挽救过来了。
我们常都听到一句说话，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缺其身。 BB 仔这么小就经历这么大的苦难，其实对他也都是一个磨练心智的机会，对他的妈妈也都是。面对住咁大嘅挑战，大家都冇放弃过任何嘅机会，秉持住有希望去坚持到底，呢亦都体现翻生命嗰份嘅可贵啊，同埋对生命嗰份珍惜同埋意志力同战斗力。如果比着系你，你系咪都可以咁有勇气坚持到底，珍惜住你喺生命呢一分呢一秒去生存落去呢？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又是很独特的跟婴幼儿有关的医案。多谢大家收听。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养生养生。我们今天题目是婴幼儿能做针灸吗？
我们继续我们今次的第二个的医案。温医师的题目是说只要我长大。温医师就开头这样说，就问到底年龄几大呢才可以接受针灸治疗呢？有一位有名的针灸老师说，桃李满天下，老医师的教示呢，婴儿八个月大呢以后才可以进行针灸治疗的。如果细于八个月的婴儿呢需要针灸治疗呢，那怎样好呢？一位25岁的年轻瘦弱的孕妇，她的第一胎，通常呢是双方家族的期盼来的。当婴儿呱呱落地，赢得最多的祝福的时候，特别阿公阿嫲笑得最灿烂合不埋口的时候，亦都夸赞呢位小孙女啊，好漂亮的小宝贝啊。虽然呢婴儿每个月呢都去医院检查的， 医生都讲好正常，但系呢个小宝贝呢已经几个月啦，都冇乜嘢成长到啊，好似有啲嘢唔妥喎。妈妈呢就带佢去另一间嘅大医院检查，结果呢令全家人呢都陷入咗极度嘅惶恐之中。阿公呢更加系眉头紧皱啊。医生话小 BB 嘅脑室呢各自分开，空隙好大，脑边缘钙化，左右脑大小不一，脑呈现咗萎缩嘅现象，无药可医，亦都冇办法做任何嘅处理。西医嘅理论系呢脑细胞无法修复，医生呢推测呢可能系生产的时候婴儿有呼吸的停止的情况，当时医生有作呼吸的急救的。西医束手无策，这个年轻的妈妈求助无门，亦都吓到傻了，她的眼泪一直流住，有几次的哽咽讲不出嘢嚟，断断续续地就描述了她四个月大的小婴儿的病情。这个时候呢刚刚睡在妈妈怀抱的小婴儿呢这个时候呢就睡得好香甜。那个模样呢真是可爱至极啊。仔细地观察小婴儿呢全身浮肿，他的脸呢肥嫩嫩的，颈呢就好软的，亦都无法抬头。他的饮奶量呢60毫升要饮好耐的。食奶之后呢容易呕奶。过了一阵呢这个小可爱呢他的眼睛张开了，眼珠呢就向上咁翻白眼，手脚呢就微抽搐。他的面呢呈现了好僵硬同埋呆滞的样子，几秒钟呢他的眼睛呢又闭合返。咁呢个口呢吐住啲口水散，见到呢个状态之后呢，温医师呢就好急按住呢个 BB 嘅合谷穴啦，话俾妈妈听这个小宝贝呢癫痫发作啦。初为人母的他呢就吓到呆了。温医师呢就转手即刻去按妈妈的合谷神门穴，等他安定下来。面对西医无法处理的这个 BB 呢，耳边呢响起了温医师老师的教诲。眼看无助的妈妈呢内心呢就祈求诸神佛的菩萨的相助，温医师先教妈妈帮小宝贝作健脊操，亦都教妈妈经常帮小宝贝按合谷啦、间屎后谷穴，系咪减低佢嘅癫痫发作？如果佢癫痫发作嘅时候咧，就轻揉合谷穴，再按后谷间屎穴，可以使发作的时间呢缩短的，并且呢发作完后的疲惫呢可以减轻的。
至于针灸方面，温医师就取了什么穴位呢？原本呢头的顶端的百会穴呢是必针的，因为头是所有阳气之汇聚，我们中医叫做诸阳之会。但是小婴儿的头的笋门呢，尤其是前笋，它都未闭合，所以没办法落针。于是就要改在针其他的穴位了。小婴儿的身体呢就抽动了一下，没有其他反应、哦。于是温医师就转了，就由一小小的针变得慢慢地增加了。到第五次针灸之后呢，他才开始正式地进行针灸，刺激他脑部的发育。原本呢就要针四神冲的，也都是头顶百会的周围。但是因为笋门真的未合啊，未闭合，所以没办法针，又要改针其他的头部穴位了，还有针他脚板底的涌泉穴了。为了促进脑的循环呢，温医师就在他后颈针了风池穴，在他的手针了后溪穴了。小儿的癫痫呢可能是妈妈怀孕的时候他受到惊吓，使到胎儿的先天的肝肾的阴血呢不足，从而引致到气上而气不下，从而呢就发癫痫啦。所以呢就要针一针间屎穴同埋手嘅后溪穴啦。当佢发作嘅时候， BB 个口会吐一啲嘅口水散，我哋中医叫做涎沫， 呢啲都系属于中医嘅痰饮，系一啲水液嘅代谢分泌失常，叫做痰饮病，所以就需要重整佢嘅肠胃功能，健佢嘅胃嘅功能，要针呢个胃经嘅足三里穴啦，同佢开开四肢关节，减少佢咧嘅人向后抽筋嗰份角弓反张。於是咧，温医师亦都针咗佢嘅手嘅合谷穴同埋脚嘅太冲穴啦。接住，温医师就嘱咐佢妈妈啦：夜晚千祈唔好带小婴儿去出街啊，唔好参加啲庙会，亦都唔好去人多嘅地方哦。一岁之前咧，唔好带佢去探访亲友，室内唔好太过喧哗。通常咧，要经常同小婴儿讲嘢，同佢玩，俾佢听翻啲柔和嘅音乐，舒服下。仲要晒清晨同埋夜晚傍晚嘅太阳，尤其系颈部同埋佢嘅脚嘅踝部啊。通常我哋讲小婴儿嘅发育咧，中医都有一个按月咁样去发育去计算。有一首嘅儿歌系咁样讲嘅：一庆二时三抬头，四餐五枣六翻身，七坐八爬九扶站，一岁娃娃儿会走路。就是当一个月的时候， BB 是应该懂得听东西的，他的听觉开始发育了。开始发育他就可以接收到外界的声音，从而有反应。第二个月就开始是他的眼睛了，开始看东西灵敏，四围这样动动，同埋对外界的同他的视力度吸收外界的反应了。第三就开始抬头了，无论 BB 趴在那里，他都开始向后，头向上抬起来了。第四就可以撑住个身了，当到第四个月咧，就可以撑上身啦。到五个月就开始揸嘢找嘢啦。六个月大半岁就开始 B B 自己喺个地面或者个床度翻身啦，转嚟转去。到七个月大咧，正常就可以自己坐喺度玩啦。八个月就开始锻炼佢个骨关节，就是、骨骨头个骨关节就开始爬啦。等佢个骨关节变得强化，骨骨颈咧更加嘅巩固。第九咧就开始扶起嚟，自己识企咯噃。到一岁，应该咧就识得自行走路啦。呢、这个就系儿科里边一般嘅按月计嘅小儿嘅发育正常嘅步骤。但系睇住而家眼前呢位小婴儿咧，竟然冇一样嘢系合格噶噃。当佢七个月嘅时候咧，确诊嘅时候佢只眼已经系盲啦，仲要确诊为耳聋添。八个月大，照脑电波确诊埋为脑癫痫啦。瘦弱嘅妈妈一波一波咁承受住打击啊，日渐都心力交瘁啦。于是温医师咧就同佢妈妈打气加油啊，怕佢撑唔住，俾多啲支持佢。喺耳聋方面 ，B B 婴幼儿咧嘅耳聋就可以针下耳前面嗰个听弓穴，仲有佢嘅耳仔最钉钉、最顶端嘅角栓穴、透曲鬓穴。当佢失明咧，又可以针一针童子疗穴同膻中穴。经过第一次到第二次针灸，小婴儿嘅面嘅浮肿咧已经退咗好多啦。去到第四次针灸嘅时候，发觉小婴儿只眼咧开始向上反眼白，佢嗰个次数由一日七次、八次开始锐减到去两三次啦，直至到慢慢针灸到33次之后。针灸时咧 ，B B 婴幼儿已经开始大喊啦，仲识得自己抬起头。如果三岁之前婴幼儿个前颈都唔能够直立嘅话咧，即系唔能够向上抬起头挺直咧，佢就真系终身卧床不起噶啦。呢、这个时候已经七个月大啦。原来经常握拳，而家只手都识得放开啦。但是小婴儿咧都仲未识得攞嘢，于是去到针到第43次咧，终于都有一个好，终于都有一次发生咗有一个好大嘅声。依一个声音咧，有好大声音会婴幼儿终于咧都对一啲好大嘅声音有反应啦，佢会吓一跳啊，表示佢终于都听到嘢啦，耳聋终于都医好咗啦。每一次小婴儿咧都由佢嘅公公度抱住过嚟做针灸，阿公忍唔住内心嘅欢喜啊！睇到佢嘅孙终于都对声音有反应，听到嘢，终于都可以喺愁云惨雾里边咧见到一丝丝嘅曙光，有希望啦！
温医师由呢个 B B 4个月开始就帮佢诊症做针灸，而家见到好有起色啊，大家都可以松一口气。咁呢个医案最后点样发展呢？下一节翻嚟我哋再继续分享。多谢大家收听。
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收听最后一节嘅养生养生。我哋讲到今日题目系婴幼儿能做针灸吗？喺第二个医案里面，一个四个月大嘅 B B 就要经历咗咁多嘅病痛，就要接受针灸治疗。经过40几次嘅针灸，究竟佢最后可唔可以医得好呢？有冇起色呢？我哋继续分享埋一个医案。
BB 经过温医师针灸咗之后咧，可以听到声音啦。每一次咧都由阿公抱住针灸，阿公咧都忍唔住由内而喜悦出嚟啦。喺愁云惨雾中咧，见到一丝丝嘅曙光。之后咧，温医师要出国休诊12日。出国之前咧，为呢位小 BB 咧揾其他嘅医师针灸啦。结果咧，大家都唔敢接，都话从来冇针过咁细嘅 B B 噶。最后咧，请妈妈咧带去俾教学医院嘅针灸主任针灸。当呢个小 B B 咧去睇诊嘅时候咧，主治医生咧仲犹豫咗半日，只系喺小婴儿嘅手脚咧针咗4针啫。妈妈见到咁嘅情况咧，只好等温医师翻嚟。当温医师翻到嚟之后咧，小婴儿嘅精神咧变得好差，成日都昏睡，佢嘅食量亦都变少咗。连针咗2天之后咧，小婴儿咧亦都恢复翻活力啦。针到54次，小婴儿咧第一次会笑啦。阿公咧亦都乐到，哇！阿公开心到不得了啊！此时咧，呢个时候咧，呢个 B B 咧就已经有9个月大啦。针到第56次，小 B B 咧就想翻身，亦都翻唔到，但系已经可以自己玩啦。如果突然间开灯嘅时候咧，佢个头会转向灯光嗰处，正就睇下呢眼灯，但确定咧，仍都见唔到嘅。小婴儿咧满周岁啦，小寿星嘅愿望咧就系、是、只要我长大。佢嘅身长咧71公分，体重8.4公斤，佢嘅饮奶嘅量咧已经增加到150毫升啦。神门未合，牙齿亦都未长出嚟嘅。母女嘅路咧，妈妈同婴儿嘅路咧，前面都布满荆棘嘅。人生路咧真系漫漫长啊！温医师亦都分享完佢呢嘅个案啦。
今日嘅病案就分享到呢度先，嚟紧嘅时间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个食材，就啱啱好咧适应于而家嘅季节夏天噶。夏天咧经常都叫人食苦啲，食苦啲，点解啊？因为咧原来苦咧系有功效噶。所以我哋咧就建议大家咧喺啱啱呢一个三伏天已经开始咗嘅阳气自然界里边最鼎盛嘅呢段时间，去食一啲苦味嘅苦瓜，咁样咧系会对身体有好好嘅帮助噶。但系苦瓜好难食，好多人都受唔到，点算呢？或者你听完呢个节目之后，明白到原来食苦瓜嘅好处之后咧，你都可能改变咗你嘅主意。去食翻多啲嘅苦瓜嚟到养生养生嘅啦。夏天食苦咧，唔单止系可以降火气嘅，佢仲可以有更深层咁样调养身体嘅力量。所以有人亦都讲过，夏天食苦好过进补，就系咁样嚟啦。 在夏天里面呢，原来我们身体的结构呢都是有一个不同的变化的。高温的夏天呢会让我们的血管扩张，我们的肠道的蠕动呢会因此变慢了的。我们的汗腺也都因为热了，冷缩热胀变得打开多了，肌肉的张力呢从而变得没那么稳定的。在这个时候食苦呢就可以发挥到很好的功效了。原来苦味当我们吃落我们的口的时候，它第一个接触我们的舌头的味蕾。当舌头掂到这些苦味的时候，它就会即刻刺激我们块面的神，传递到我们的脑干里面，跟着就接着调整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和循环的系统的功能。在四维健康里面的杨医师就分享过他的一个经验了。他就有一个的病者是搞建筑的。咁佢呢个建筑嘅先生咧，经常夏天咧就消化不良，于是杨医师就建议佢每日去食一啲苦瓜。一个月后嘅胃镜检查之后，发现佢嘅胃壁嘅炎症真系改善咗好多，可见苦味真系可以促进胃壁嘅血液循环嘅。苦除咗可以促进胃壁血液循环之外，佢仲可以刺激肠道嘅绒毛嘅运动，增加我哋嘅肠嘅吸收。它还可以改善我们的括约肌的功能，帮助我们肠的括约肌去排便，更加令我们的排便更加的畅顺通畅。最后它还可以帮助胆汁的通畅流通，优化我们消化的管道。大家都知道在我们消化里面胆汁是很重要的，而苦味就可以能够优化我们的消化系统了。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功效呢？它的作用在哪里呢？原来苦味呢在研究发现它有黄酮类。黄酮类能够强化血管的结构，从而增加血管的弹性。在夏天调节心血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来的。另外在生化层面，苦味在分子层面上呢都是有帮助的。它帮助我们降火、降血糖，又可以延缓衰老。你知道夏天我们非常容易出很多汗了，造成电解质和津液的流失，我们的活性的酶的活性也都会被波动了，荷尔蒙也都会容易因为这样而紊乱。这些的生化的失调就可以透过食苦味去调节回来了。除了食苦瓜之外，我们还可以吃什么呢？原来苦味的东西很多的，包括苦瓜、苦菊菜和蒲公英。四维健康里面有一个杨医师就建议大家吃这三类的苦味的食品。苦瓜里面有苦瓜素，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胰岛素的。还有它里面的黄酮类呢就可以抗发炎和抗氧化。除此之外，苦瓜有生物碱，生物碱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神经平衡我们神经传导的物质，例如多巴胺和血清素。最后苦瓜还有一些分类在里面的，这些都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膜，促进解毒的酶的功效。杨医师就分享过，他有一位老先生，他是糖尿病患者来的。在夏天的时候他的血糖特别高，特别飙升。于是杨医师就建议他每日去吃苦瓜和苦菊了。经过三个月的食疗调配之后呢，他的指数的进步都是非常之令人震惊的。他空腹血糖从 9.8 降到去 6.2， 糖化血红素就由 8.2 降到 6.8。 另外他胰岛素的敏感性都增加了 40% 百分比。发炎指数 CRP 也都降低了一半，降低了 50% 百分比。可见苦味可以启动肝脏的解毒系统。我们的肝脏呢是有很多酵素在这里的，它能够代谢身体的废物和代谢身体的毒素，令到我们的血液更加净化，让我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血液环境更干净的。在这个夏天我们真的要把握时间吃回多些带苦味的东西，尤其是在我们的三餐里面加添苦瓜去成为我们的主食材。在中医角度来看，夏天呢是属于火的，五行里面是火，所以火会容易令到火气大，人体的夏季阳气是最好的。如果平衡得不好，这份火性和火气就会消耗身体里面阴性的物质，例如我们的血液、水液和我们的津液等等。 造成心火性、心火旺，引致到烦躁啊、焦虑啊、失眠啊，容易有一啲疮疮啊等等。苦味咧就可以将呢份火气咧向下引走啦。我哋讲可以引火下行，其实我哋仲有一个功能系我哋管住水噶，嗰、那个就系肾啦。苦味可以引火下行，降心火，而水咧亦都可以制衡呢份火嘅火嗰个嘅强烈度噶。当水火平衡的时候呢，我们就处于没病的状态。但当它两个不平衡对接不好的时候呢，心火就会偏于旺盛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吃一些苦的东西去降火，或者去加强我们的肾水去滋养这份火，等它不要那么旺盛。最后苦味呢也都可以令我们那个抗氧过抗性的能量呢向下地引下来的。这个对于高血压、容易血压高、上压高的人士呢都是非常之有帮助的。夏日炎炎，所以我们都建议听众们听到这个节目之后呢，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加回食回饮回多些苦味的食物。可以在食材里面用苦瓜啦、苦菊啦，也都可以冲一些的苦味的凉茶，譬如说是蒲公英茶或者是石决明茶等等，这样都是会有帮助的。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哋所有嘅节目内容都系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同网站，亦都包括温宾容医师嘅名为医道，仲有就系干净世界嘅四维健康。咁今日分享就到呢度啦，喺度同各位听众讲拜拜啦。